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圣日，让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要盼望在这早晨的时候，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借助网络，我们一同的聚会，来到你的面前学习主你的话语。求主你来亲自的托起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好的来学习，也让我们更好的来敬拜，让我们更好的让我们知道主你就在我们当中。主要求你引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主要开启我们的眼目和心窍，保守为你做出口，你软弱的孩子，求主嫁给他公义的力量。就今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一同的有追求有长进，求主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替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稍等一下啊。好，弟兄姐妹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主日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题目呢是，耶稣是世界的光，耶稣是世界的光。经文呢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在上一次呢，我们一起的学习的是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在约翰福音当中呢，记载了有七个我是这个我呢都是指的是主耶稣。耶稣就说呢我是生命的粮，然后呢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那这四个我是呢都是对当时的世人讲的。你说这些人他们可能还没有认识耶稣或者是说当时可能有一些门徒也在他们当中。耶稣对他们讲说四个我是。那后面呢五到七呢这是对门徒讲的。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最后一个呢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后来呢，约翰福音当中这七个我是呢，就被列出来哈。那有，在我们的屏幕上大家能看得到。那透过这些我是呢，让我们可以对耶稣有更深刻的认识，让我们跟耶稣有更加亲密的关系。今天我们学习的题目呢是第二个哈，就是我是世界的光。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和第八章这两章呢？其实记录的是耶稣基督在犹太人他们非常重要的有三个节期当中的一个节期哈，就是祝棚节。耶稣在这个祝棚节期间耶稣的一些言语和行为。那祝棚节是什么样的节期呢？是以色列人借着这个祝棚节来纪念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他们走旷野的道路，他们后来进到迦南美地。所以在这个过节的时候呢，因为它是犹太人所看非常重要的三个节期之一哈，就是祝棚节。所以犹太的男子都要上耶路撒冷去，他们要砍树枝哈，然后来支搭那个棚哈，支搭一个祝棚就是祝棚哈，然后在里面住上八天。所以在第一天晚上呢，他们就在圣殿外的妇女院里哈，他们会准备那些很。有这四个哈，就很大的那个蜡烛哈，然后让他们这个蜡烛就是非常的亮，以至于说呢，这整个耶路撒冷圣城的这个因为圣殿在圣城的那个山顶上哈，所以呢，点燃蜡烛之后呢，整个耶路撒冷城都在这个我们说光明当中哈，都非常的明亮，所以在这个蜡烛照亮这个很。这么大的区域的时候，众人耶稣和众人都看到这个光是多么的明亮。在这个背景之下，耶稣向他们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以此呢，带给当时世代人呢，给他们一个呼召和引领。所以耶稣当时就在这个节期上看见很多人他就说我是世界的光。我之前看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古代呢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然后呢他们都想来继承王位， 但是国王呢，每天都在为这事发愁。他想怎么办呢？三个儿子谁来继承王位呢？看上去呢，这三个儿子都是很聪明能干的，所以很难确定谁是最佳的人选。然后大臣呢，就给国王出了一个主意。这一天呢，这个国王就把三个儿子召集到身边，对他们说啊，说给你们每个人一个空房间和一两银子，那你们呢就用这一两银子去买东西，然后把房间填满，到时候呢谁填的又快啊又满，那谁就来继承我的王位。三个儿子一听呢都很发愁哈，这一两银子够买什么东西，还要把房间都填满，让他们很为难。但是他们还是抓紧时间跑到街市上去买东西了。那到了预定的时间呢，国王就开始来检查。他首先到了大儿子房间一看哈，房间里堆满了这个横七竖八的沙子哈，沙袋哈，那离这个堆满填满这个房间呢还差很远的，还差还有很大的差距哈。等一下哈，我把这个调一下。那然后呢，他就到第二个儿子那边去看看哈，那看到里边呢，放了很多的稻草，那这些稻草呢，也不能把这个房间填满哈，还有很多的空的地方，所以呢，二儿子哈也没办法。那这个国王后来来到这个小儿子的房间，当他推开房间一看呢，他愣住了，这房间里呢什么都没有。然后国王就说：“他说，哎，你怎么什么都没有呢？”这个小儿子呢，就从这个微笑的从这口袋里边拿出几根蜡烛，然后国王就很迷惑说：“你用什么办法能把这个房间填满呢？这几根蜡烛有什么用呢？”这个小儿子就说：“你别急哈，马上就可以填满。”所以他把蜡烛拿出来放到角落里，放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呢，拿出火柴，把蜡烛点燃。那么蜡烛点燃之后呢，蜡烛发出光来，所以那房间几乎都被光所照亮，房间就被填满了。他没有像那个他的大哥一样堆满沙子，堆一些沙子，也没有像他二哥一样弄一些稻草，他乃是让这个光充满填满这个房间。所以国王对小儿子非常的满意。那后来就宣布说这个小儿子成为他的王位继承人。我们今天来看呢，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那在这是第12节讲到的。在一节到第11节呢，讲了一个事情就是耶稣面对着文士和法利赛人带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耶稣怎样处理这件事情。所以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世人在黑暗里走。世人在黑暗里走。我们看第一点呢，就是罪人败坏的写照那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明显的罪。在第八章开始呢，就记载着说第三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首先我们说明显的罪是什么罪呢？就是这个妇人被带来是因为他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住的。有人说在犹太人的律法上有三项是致死的罪，一个是拜偶像，一个是杀人，一个是行淫乱。所以按照律法呢，那这个女人该怎么被处理呢？这个人应该用石头打死。就摩西说无论男女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的都要被处死。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罪，这个女人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好，那我们看那我们说这个是明显的罪，那接下来呢还有诡诈的罪。当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这个妇人带到他们当中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个人是在行淫时被拿的那就说了摩西律法上吩咐我们说 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啊，这也讲了哈，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然后他就来问耶稣说，你说我们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把这个问题抛给耶稣。那我们也看到说，圣经第八章第六节哈，约翰福音说，他们说这话乃是啊，乃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也就是他们是怀有诡诈的。因为犹太人呢，他们若是遇到很难解的问题呢，他们一般会去向啊拉比和夫子去求教。但是这帮人呢，他们却不是哈，他们来是要啊心里蛮有诡诈的，他们要想啊陷耶稣在两难之地。所以犹太人的领袖便问耶稣说，怎样去处置这个平民是被拿的妇人呢？其实这是一个圈套。如果耶稣说要用石头把他打死，那说摩西律法说了把他打死，那会怎么样呢？那就显得耶稣毫无怜悯啊，因为耶稣，我们看到说耶稣他也说哈，他自己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哎，那跟他说讲这个啊，是这个恩典好像不是很符合的哈。那如果说那反对说把这个女人打死的话，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说了哈，那你这个是触犯了律法，因为律法上是这样规定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因为在罗马帝国的体系里面呢，这个行为呢并不构成犯罪，并不构成死罪的，就是这个刑民啊被拿了妇人没有死罪的。那耶稣呢，如果我们看到说他维护了犹太的律法，那么他就触犯了罗马的法律。他维护了罗马的法律呢，他就触犯了犹太的律法。并且在当时的犹太罗马当局，他们也反对人这样做，因为犹太人他们是没有权利把人处死的，如果处死就是违反了罗马的律法。所以如果说耶稣说用石头把他打死的话呢，就可能和罗马的政权起了冲突。那如果说不打死呢，那就控告他说你违反了律法。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无论怎样回答的话啊，都会使自己变得非常的难堪。啊，就现在这个两难的这个境界当中。所以我们说他这些人他们是心里面是蛮有诡诈的。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到说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哈，那这个犯这个罪啊，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哈，一个人没办法犯这个罪。那为什么只抓这个妇人来呢？那个男人在哪里呢？他们可能故意把那个男人放跑，把这个女人抓来，把她放在啊，让她站在众人当中。那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完全可以先不让这个妇人来，可以把这个妇人先放在其他的地方，然后呢，再来问耶稣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们把这个妇人带到当中，可以看到说他们没有这个同情和怜悯之心哈，他们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要利用他去陷害耶稣，把这个妇人就当成一个工具。为我们看到说啊，他们没有一点的怜悯哈，这个不看这个啊，把这个女人吧啊，就什么都不顾她的这个啊幸福和她的接下来怎么生活哈，那就羞辱她，把她放在当中。所以在诗篇第32篇第二节说啊，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说医生会用借助比如说X 光哈，来检查人的身体啊，来看看说你啊身体里面哈有没有肉体的内部有一些情形哈，我们外边的啊，我们用眼睛没办法看到哈，借助 X 光可以看到里边内部的情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里面的啊人里面的心思和意念，我们借助啊像医生那种 X 光能不能看得到呢？没有办法啊，能看到里面内脏是怎样的，但是人心里面怎么想的，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看到。但是主的光呢，却能够照亮人的心啊，主的光却能够叫人看见自己的真相，知道自己是罪恶污秽软弱的啊，要悔改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耶稣说啊，我是世界的光。 好，我们再往下看哈，我们看这个暗中的罪哈，那这个就更有意思哈，就是说当他们要把这个事情行人是被拿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问耶稣怎么样，要试探他，要告诉，要得耶稣的控告他的把柄。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说，当时耶稣是什么反应呢？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我们看到有人说耶稣在地上写字写的是什么字呢？这我们不知道哈。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这些伎俩哈，没有难住耶稣，耶稣就没有回答他们，在地上画字。也就是说第七节说他们还是不断的去问，还问他说该怎么办呢？然后呢，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呢，又弯着腰在地上继续的来画字。那我们看到那些人听到耶稣讲的这些话之后，他们有什么反应呢？他们听见这话呢，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妇人站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些人他们听见耶稣的话呢，他们就都出去了。有人解释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都是犯过罪的人。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那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没有人拿石头去打，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是犯罪的。就像罗马书第三章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第46节也说你的民若得罪你哈，这个括号里面说到，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啊，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哈，耶稣基督是完全圣洁，是没有犯罪的。以至于说，我们也看到说，这些他们不认识耶稣哈，那就是说，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当一听到耶稣讲这些话之后，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个的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犯罪，所以我们说这个罪呢是暗中的罪。这个罪呢可能是说没有人像那个行刑时被拿的妇人被人抓到被人看到，但是呢他们不得不承认在此之前哈，他们都有犯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哎。我记得之前跟大家分享，我们说做贵重的器皿。以前我们在实体聚会的时候，在教会跟大家分享，我说什么叫贵重的器皿呢？就是我们脱离卑贱的事。那什么又叫卑贱的事呢？就是我们在神在人面前行事我们说这个事情我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我能不能做？比如说这个事情我做了可能别人看不到那我们知道神已经看得到，所以当我说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怕被别人知道，那我们说这个就是怕被神看怕被别人知道，以至于会羞辱主的名，那这个就是卑贱的事情。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虽然没有我们说像行刑时被拿的妇人那样，但是他们都自觉心里是有罪的。因此，他们没有人敢拿石头去打那个妇人，他们就从老到少一个个的出去了，只剩下耶稣跟那个妇人。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我们看，耶稣的跟这个妇人的对话，耶稣说：“你们谁是没有罪，可以拿石头打他。”然后继续在地上画字，结果他们从老到少的就一个个的都出去了，所以对这些老少群众来说，给他们一个良心反省的一个机会。谁是没有罪呢？他们想想，我们都是有罪的，所以就赶紧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那耶稣对这个妇人怎么说的呢？他们都走了之后，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他们当中，仍然站在当中。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呢，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耶稣给这个行淫的妇人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一个机会，那跟他说啊，首先问他哈，说那现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是一个问他，这是提问的。然后呢，耶稣怎么说呢？接下来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耶稣宽恕他。所以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的怜悯啊，需要耶稣啊赦免我们的罪。那耶稣就来到耶稣面前啊，我们真心相信耶稣，耶稣就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啊，耶稣就宽恕这个妇人啊，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啊，那些人不定你的啊，他们都走，我也不定你的罪。那弟兄姐妹哈，那耶稣没有放任这个妇人去犯罪哈，耶稣也没有放任，耶稣也没有去严惩，耶稣以是怜悯和宽恕来改变他，来更新啊，让他能够这个改过自新。所以耶稣最后跟他说什么呢？说警告他啊，说去吧，没有说去吧就好了哈，从此怎么样，不要再犯罪了啊，这个是一个没有放任，但是也对他一个警告，说从此之后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弟兄姐妹，就我们看到说，有的时候对一件事情，有的时候要么是放任啊，要么是严惩。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面对这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的时候，耶稣超越了这个两个态度，他没有放任，也没有严惩，而是怜悯他，宽恕他啊，让他能够改过自新。我们都知道有个小说哈，叫《悲惨世界》。那雨果在这个《悲惨世界》当中呢，讲到那个主人公啊，冉阿让。我来看哈。那冉阿让呢，因为偷窃面包啊，被判刑19年。那在他出狱之后呢，他就无家可归哈，所以也非常好的是，当时有一个主教收容了他，给了他食物，留他住宿。可是呢，就是在第一天晚上呢，这个冉阿让他偷了教堂里面的银器。当警察抓住他之后，把他带到那个主教面前，说让主教来辨认这些银器的时候呢，这个主教呢，却非常的好。主教呢，却告诉警察说，这些银器怎么样呢？不是冉阿让偷的，而是呢，都是送给他的。我们可以想象哈，那对这个冉阿让来说，对他当时是，他可能想，这个自己会因为偷窃哈，那再次会面对惩罚。但是呢，这个主教呢选择饶恕了他，不仅说这些东西不是他偷的，而且说这些东西是送给他的。主教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想告诉冉阿让呢，他已经不是那个作恶的那个人了哈，你已经要有善的那一面哈。主教用这个办法呢，来让他能够真正的认识到哈，他的灵魂需要从这个黑暗的当中哈，能够走出来，那个这个能够来真正的认识上帝，来信靠上帝。所以因为主教的这个宽恕，我们看到啊，就彻底的改变了冉阿让这个人。所以说这图片上说感谢主教哈，实际上赏了一个24601，多了一个冉阿让。24601呢，就是他那个在监狱里的编号哈。所以美国当代的很著名的作家哈，叫杨飞烈，他说主教的这个行动呢，就是发出的这个举动那就改变了冉阿让的一生。所以主教的这个饶恕呢，就让冉阿让他有一个新生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主教呢，他能够饶恕冉阿让，是因为基督的光照亮了他的世界，真正认识到耶稣是世界的光，那我们也能够去饶恕别人。好，我们再看第二点哈，耶稣是世界的光。当时耶稣呢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那当耶稣讲这话的时候呢，我们联系上下文可以看到呢，说耶稣 当时听见耶稣讲话，这些人呢，有耶稣的门徒哈，那也有法利赛人。那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很奇妙的是，我们这个光呢，不是说啊日光、月光哈，也不是星星发的光啊，星光哈，也不是灯光，也不是说 S 光啊，这个光呢是属天的永恒的真光，是照亮我们的这个大光。所以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而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跟随他和跟随他的人的关系，就是说这个光可以去引导人走前面的道路。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九到十节说，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是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怎么样，他没有光他会跌倒。所以耶稣知道啊，人在夜间走路需要有光，那同时也知道说，如果人没有认识耶稣，相信耶稣，人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那也需要有光来指引他前面的道路。我在之前我看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哈，说一个记者去采访一个乡村的一个放羊的孩子，然后问这个小朋友说，你在干嘛呢？这个小朋友说我在放羊。那问他说，你放羊要干什么呢？赚钱。那赚钱要干什么呢？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呢？生娃。生娃干什么呢？继续放羊。那当时这个记者采访这个农乡村的放羊娃之后呢，人觉得说，哎，就引起大家的反响哈，大家觉得说，哎，可能当时是在乡村哈，可能啊，这个放羊的孩子没有到城市里看看，那城市的孩子会怎样来回答这些问题呢？那有人就去问城市的小朋友哈，问在城市当中生活的小朋友说，你在干什么呢？我在读书。那读书你在读书要干什么呢？我问你，要考大学。考大学干什么？找工作。找工作干什么？挣钱。挣钱干什么呢？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生娃。生娃干什么呢？继续读书。所以我看啊，无论是生活在乡村的还是生活在城市的人啊，那就看到说，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耶稣的话，那我们的人生就没有方向，更不明白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仿佛就活在那个黑暗当中啊，就是周而复始的就是这样去生活。但是当我们今天认识了耶稣，我们又看到我们的生命将不再一样，因为有耶稣他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有耶稣他带领我们哈，他引领我们走着每一步的道路。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就像诗篇23篇里面大卫说哈，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我们知道我们认识耶稣他是世界的光，我们就不在黑暗当中。所以耶稣就说，我是世界的光，但不在黑暗里走要怎么样呢？就是要跟从我。所以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如果你不选择去跟从耶稣，那我们还是在黑暗当中行走。那有人说，到底什么叫跟从呢？跟从有四个意义哈。那第一个意义呢，就是像兵丁一样去服从命令，就像士兵在行军过程当中要听自己长官的安排啊，那个长官说他怎么打仗哈，你要听吩咐的，是不是？今天说我们也是基督的精兵，那基督就是啊，就是我们像军队上长官一样哈，我们要像士兵一样，跟从长官一样来跟从耶稣，来听从耶稣的话语。那第二像什么呢？像仆人，像仆人对待主人一样哈，无论主人走到哪里，那仆人就服侍主人，就跟在主人的身边，听候主人的吩咐和差遣，等候他的差派。所以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耶稣就是我们的主，那我们呢就是他的仆人，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在我们的每一天，我们听耶稣的吩咐哈，那等候耶稣的差派啊，这是跟从。那第三点是什么？就如同或者就是在生活当中遇到困惑，遇到疑惑，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接受怎么样呢？需要接受忠告，别人可以帮助他来解决他的一些问题。 啊，解决他的一些困惑。那就像，这就是跟从的意义，如同或者接受忠告。所以我们说，我们认识耶稣，跟从耶稣，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走，因为耶稣是我们人生的方向啊，耶稣是我们问题的答案。那最后一个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说跟从耶稣啊，那这个跟从的意义呢，就是说我们要啊，如同公民一样遵守律法。那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哈，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我们天国的子民呢，我们的跟从就是啊，遵守上帝和耶稣基督有关啊律法和真理的一些教导，让我们来以此为准则，来更好的啊来管理我们的生活哈。所以这就是跟从的意义。我们要跟从耶稣，我们才能够不在黑暗里走。有位解经家叫巴克莱哈，他说跟从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人的身心灵哈，让他都能够顺服主啊，这样的顺服就是行在光明当中。所以我们跟从主，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顺服他，就是真正的去跟踪他，让我们整个人都完全的降服在主的面前，以至于我们说不在黑暗里行，我们可以行在光明当中。当我们去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他们走旷野的道路，他们进迦南美地啊。那么在走旷野道路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对他们的带领是非常的奇妙的。在出埃及记第13章里面，那里记载哈，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啊，白天哈有云柱带着他们。那晚上怎么办呢？晚上这个太黑了，看不清楚哈，那怎么办呢？晚间就有火柱来光照他们，这样呢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所以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啊，这个真的是很奇妙哈，云柱火柱白天晚上都带领他们。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神对他们的带领用云柱火柱是非常奇妙的。但是当我们读民数记第9章的时候呢，大家会看到哈，这会迎来很大的挑战哈。在民数记第9章里面啊，记载他们啊怎样面对云柱火柱的引领呢？就是说当啊云彩哈，云柱几时从这个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那云彩啊停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呢就在那里安营啊，这个你要跟着他走的哈。所以呢云彩在帐幕上停几时呢，他们就驻营几时。那么停留多少日子呢，那停留在这边的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的吩咐，就不起行。所以有的时候云彩在帐幕上几天哈，那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啊，他们那可以驻营，然后也照耶和华的吩咐呢，他们去起行啊，这都是在民数记第9章里面哈，看到他们啊有这样的怎样对待云柱和火柱哈。那么有的时候呢，从晚上到早晨啊，有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的时候呢，昼夜云彩在帐幕上，他们收上去的时候呢，那停在帐幕上，他们收上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跟着起行。那特别在民数记第9章第22节，那里面就讲到哈，说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来读这个，好像哎，就读读就过了啊。但是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当时的以色列民，我们跟着云柱火柱走哈，那觉得哎很好哈。但是这个挑战是什么呢？这个云柱和火柱，他对你的引领，不是说给他们一个安排表啊。这个停在这边停几天啊，然后在那接下来那个停几天，没有给你一个长远的计划，你只是去跟从他。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让我读到让我很感触的是，有的时候是一两天啊，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两个月，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年，时间是不固定的，人是没有办法去掌控的，这个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那等个一两天可能还好，等一两个月呢有点难熬，那如果一年的话呢，哇，这个可能就有点不知道还能不能受得了哈。是不是等不及了哈？那这个云柱火柱还不走，我们先走吧。哇，那就惨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觉得很容易，但其实呢，如果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去跟从哈云柱火柱，其实也是有很大的挑战。他所走的每一步啊，都要紧紧的跟着啊，也不能快，也不能慢。所以在箴言书第3章5到6节说：“你要存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1833年呢，有一位英国圣公会的牧师，那他在意大利旅行的时候，那他就有次呢，他就卧病不床，就卧病在床就不起来，就没办法起来了哈。那他稍好了一些，身体稍好了一些呢，他就要返回英国，那。当时呢，又遇到了那个很大的风暴，所以船呢只能停留在那边。那他就写了一首歌哈，叫《辞光歌》啊，我相信我们有弟兄姐妹会听到过哈，《辞光歌》。那其实这首通过这些歌词呢，我们看到就说他说我不求主指引遥远的路程，我只恳求一步一步导引。那我们也看哈，他说。九蒙引导，如今定能继续导我前行。经过洪涛，经过荒山空谷，夜尽天明啊！也就是说，他当时被困在那个海峡当中哈，因为有飓风，所以他没有办法往前去走了哈。但是他还是看到说恳求主的慈光来导引他脱离这个黑暗啊！我看在第一句哈，恳求。时光导引脱离黑暗，来导我前行。黑夜漫漫，我又远离家庭，导我前行。所以这个就是时光哥哈，他说要一步一步来引领他。所以虽然在这个环境当中，但是他还是有信心，相信主会一步一步来带领他们啊。这个是时光哥。所以当时耶稣讲完这个之后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什么光呢？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耶稣就强调说，这个光是很特别的，是让人可以得生命的。这个光可以孕育着生命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后边我们也会学习哈。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耶稣是把光和生命联系在一起。那么你接受光呢？就能得到他所赐的这个与众不同的这个生命，但是我们看到很可惜的是，当耶稣讲完这话之后呢，我们看从13章后因为经文太长了，我们就不一一再看就说那些法利赛人回应呢，让人非常的气愤和不解耶稣刚讲完之后呢，他们就说：“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的，所以你的见证是不真的。”然后呢，你看。就有很多的篇幅就讲到跟耶稣有一个针锋相对的这个辩论。那法利赛人他们当时怎么样呢？听见耶稣讲，他们耶稣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但是法利赛人拒绝跟从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屏幕上那约翰福音1章5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就是那真光。这光照在黑暗里，在黑暗呢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第3章第19节到21节，那这些人他们愿意继续在黑暗里走，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生命的光。所以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就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 为什么作恶的人不肯来救光呢？还恨光呢？因为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很多时候人不愿意说相信耶稣，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啊，信耶稣哈，要听耶稣的话，要遵守圣经上的教导啊。信耶稣有很多事情我就不能做了哈，一些犯罪的事情就不能去行了。所以呢，不愿意来接受这个光。巴克莱曾说过啊，他说：“正如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不会开花，我们的生命若不经耶稣的光照亮，也开不出恩典和美丽的花朵。所以，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看到他就是世界的光。我们愿意跟随耶稣，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要得着这个生命的光。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黑暗啊，我们只觉得说好像。”啊，自己是光明的，别人都是黑暗的。但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哈，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让耶稣的光来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心里面的黑暗离开哈，我们得着主耶稣基督，得着这个真光，得着这个生命的光。好，那最后呢，结语呢？我分两段哈。那第一段呢是。啊，马太·亨利说：“他说，如果没有太阳，世界将会变成黑暗的地牢。光是借着基督来到世上的，若没有基督，世界上就是一片黑暗。我们可以想象，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太阳，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啊，那耶稣呢？他是光啊。如果没有基督，世上就是一片的黑暗。好，那我。”我写这段话，我说耶稣宣告他是世界的光，所以他和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有关系的，啊，因为他不是，因为他说的是世界的光啊，跟每个人都有关系。那他让信靠并且跟从他的人，不再在罪中沉沦，要得着那生命的光，并且呢，从此也不活在黑暗中，成为光明之子，从而呢，生命不断被更新。道路蒙他的引领，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知道你就是世界的光。我们今天跟从你的，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谢谢天父，你拣选我们，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你的儿女。我们也盼望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用你的光来光照我们，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洗净我们心中一切的罪恶。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在主面前有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主啊，也求主你格外的帮助引领，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行在光明当中，成为光明之子，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你更新，我们前面的道路也不断的被主所引领，使我们所行的每一步都在主的心意当中。我们前面的道路也求主来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使我们行的都合乎主你的心意。我们谢谢主，因为在这个疫情这个环境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主啊，但是我们仰望你，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有希望。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一起呼求仰望你，盼望主在这个环境当中也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我们在主的里面。主就是我们人生的方向，有了主，我们才有人生的意义，才有人生的答案。谢谢你帮助带领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